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再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星期我在这里都会跟大家来透过圣经跟大家来思想神自己的话。不知道你圣经对你来讲是一本怎么样的一本的书相信可能随着你的读圣经的次数年日的增加你对圣经的内容的理解的程度不断的改变，可能圣经对你来讲不再是一本普通的一本的书，它已经成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指引。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圣经记载很多的故事每个星期我在这里很多时候都会讲圣经里面不同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可能离开我们有1000年、2000年、3000年。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可能跟我们距离很远很远，但我们会发现圣经的奇妙，就是说虽然那些的所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里面信息那个故事的内容的信息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还是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内容圣经也说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人面对的问题1000年前、2000年前、3000年前人所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事情你我今天所挣扎的跟2000年、3000年之前那些人的挣扎还是一样。所以呢，圣经的美妙之处就是无论离开我们多远那个时间，但是跟你我在今天的日子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继续看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人物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约瑟所面对的也是他面对的生活里面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的一些的事情。那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创世纪的第40章、41章两章的圣经那不会跟大家去读了因为读完之后我们就没时间太多时间去讲了。所以呢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圣经的打开我们还是让大家翻到创世纪的40章Genesis chapter 40 and 41, two chapter。但是呢我们只是请大家打开这个创世纪的40章让我很简单的把40章的故事的内容稍微跟大家来交代一下因为我们不会讨论到里面的内容的的 detail 的细节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故事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的。这里讲到什么？上次我们讲到约瑟因为忠于对神的托付，他不敢违背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被他的主人放在监里面。但是当他坐牢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着神的同在，所以那个看管监牢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去处理他们就不管了，约瑟去搞定了。那40章呢就是讲到当他在坐牢的时候，埃及的皇称为法老这个法老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子就是一个叫做九正，一个就是善长就是管理他的食物，管理他的饮食的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可能得罪了这个皇，所以呢被下到这个监里面就是约瑟所坐牢的这个地方。那当他们坐牢的时候呢，那个监狱长呢就把这两个人交给约瑟去照顾他们虽然他们坐牢，但是还是高官所以呢约瑟只去照顾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同一天他们做了梦，每个人做了一个梦 啊，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第二天他们的心里面就愁烦了。这个热实是一个非常懂得观察的观察人的一个人，他看见这两个人的面貌可能有些忧愁，就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两个人呢，一个酒正这个善长呢，就把他们的梦告诉了乐师啊。那乐师呢听了他们梦之后，那么就分别的为他们来解释究竟这个梦说的是什么。那对那个酒正说哈，你所讲这个梦呢，的结果呢是你会重新被这个黄来提拔所使用啊，所以你会恢复你的职分啊。但是对那个善长的梦呢，他的解释是说，你呢，再过几天那个法老这个黄呢就会把你砍头了啊，你就没有命了啊。所以四十章的故事就是讲到乐师怎么样为着两个人去解梦的一段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呢，希望跟大家来看的是什么？是跟大家来看的是在这个四十章哈，在这个四十章在14节哈，14节啊，当这个乐师为这个酒正解梦，解完这个梦之后，他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哈，14节，他说：“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的面前提我，救我出这个监牢啊，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希伯来人，是无辜的被下在监里面啊。”所以这个乐师呢，为这个酒正解完梦之后呢，就提出这个要求。他告诉他，你会三天之后你就会恢复你的职分了，到时候请你纪念我，把我提出来，让我可以离开这个坐牢这个的困局的里面。那到了40章的23节，真的正如这个乐师所讲的，这个酒正就被提拔出来，再次恢复他的原职了。但是23节，酒正却不纪念乐师，仅忘了他。那这个是这章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乐师为这两个人，特别为这个酒正，为他解释，为他告诉他会发生的事情，尽心的来照顾他，只要一个请求，人之常情，对不对？你离开这个监牢的时候，你那么高的高官，你能够在皇的面前提一下，让我可以离开这个监牢，我不需要再坐牢，那是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酒正却不纪念，忘了乐师，自己离开就算了，不是过了三年，不是过了30年，过了3天而已，这个酒正就忘了这个乐师。当我预备这个的讲章的时候，我是星期二预备，我把要讲的题目哈，这个分题有没有把这个分题提出来，有没有打那个OK 哈哈。那当我预备然后把这个题目给这个他们领唱的小组跟那个金香他来写这个周报，好，星期二我预备这个的讲道的方向。那星期三神就给乐仪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个案，一个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你可能很尽心去帮助别人，但是会被忘了。乐意哪天星期三回家回到家之后就跑上来哭了那我就问他什么事情，谁欺负你了因为就是他每天下课回来，我常常都问有没有给人打因为他的学生每天都说要打他每天都说要杀他常常又把东西丢给他所以从第一天上课我就回来，我就问他有没有给人打。那天我说为什么哭了他很委屈在那里哭。 为什么哭呢？因为哪天是哪些小朋友毕业啊，他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这些毕业的典礼啊，给他们造了做了这个帽子，然后准备很多东西给这个小朋友去毕业啊。那毕业很多时候哪些家长都来，对不对？哪些家长来的时候呢，通常这个小孩哈、啊、这老师都会给老师一些的小礼物啊，啊多谢老师，还是说起码说一句感谢的话，对不对？啊、哪天乐于回来，他说所有这些学生那个家长只有一个哈、啊，给他一束的花，其他所有人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哈、啊，那心里面很难过啊。我知道他很难过，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做这个老师的时候，他是自选，选一班是最低的一班。为什么是最低的？因为哪一他们要考试，然后看那个水平哈、啊，然后他哪一班是什么都不会的一群小孩啊，因为他们的家里面很多那个小孩的家庭都有很多问题，比方说父母有些是已经离婚，有些是已经坐牢，有一些是吸毒，很多一塌糊涂的一个家庭，那些小孩根本没有人管的。那去到学校里面什么都不会哈、啊，是 zero 的，什么都不懂的哈、啊。那去到哪里连坐都坐不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每一天他们跟那小孩好像打架一样哈、啊，每天就要他们坐下来都很辛苦的啊。所以每天我回来就问他有没有人给人打，给小朋友来打，但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教这些小孩啊，到他们毕业了，从 zero 的一个的程度到了七十几这个 level 啊，作为家长应该很满意了吧啊？但是呢，那些家长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心里面很受伤害哈、啊。我很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付了很大的心血下去。啊，他也知道不是为了这些家长的礼物、家长的感谢，但是他是为神而做，但是人还是有情感的，人做完事情还是希望人家说一句谢谢的话的，啊，连一句谢谢话都没有的时候，心里面是受伤害，所以哪天回来他就哭了，哭得很凄凉，我很少看到我女儿哭得那么的凄凉，啊，哎呀，就安慰他，啊，我说是这样的了，这就是进入这个真实的生活的里面，这个就是人，这个就是人性。当你为人尽心尽力做很多事情，不一定被纪念的。虽然我们知道为神去做，但是也希望有人纪念，但是当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难过，这个是个事实。我在想，越是他在照顾这些坐牢的人，他是尽心尽意去做，以致到当他在做这个的工作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是为了神去做，但是他向这个酒正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就提我一下好吗？让我可以脱去这个坐牢之苦好吗？但是忘了，不纪念，把他忘了。我哪天看着乐于在哭的时候，我心里面说，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信徒的经历了。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当你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必定会失望。人会让你很失望的。你给他多少的恩情，他可能都不会记得。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人不记得，但是神记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人会把我们忘了，但是神不忘记。保罗讲了一句话，是非常安慰人心的一句话。他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背啊，可能也会怎么说呢？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记不记得这句话？万事物生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我们常常会背，常常会用来安慰我们自己的一句的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谁能够真真正正把它解释得透的呢？我相信就是约瑟他的一生，约瑟的一生都能够把这句话解释得非常的透彻。约瑟的一生的里面遭遇了许许多多被人忘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被他的哥哥忘了，他被他的主人忘了，他在为这个主人工作的时候，主人因他得到多大的蒙福，但是忘了，他为这个酒政所解释的被忘了，所以约瑟的一生的里面常常被人忘记了，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神并没有忘记约瑟所做的都是为了神而做，不是为人而做。人会把他忘了，但是神不会。所以我说今天被人忘记是为明天神在我们应该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被人忘记，但是明天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活得更大的一种的赐福。约瑟在他的一生的里面让我们体验到什么叫做神的记得，神不忘记他，万事互相效力。我在读这个的四十章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酒政没有忘了约瑟，跟那个法老跟这个皇说，你知道吗，我记得这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很好的，在监牢里面当这个的管理的时候什么都好，而且他是没有犯任何的真正的错误，你就把他放了吧。作为一个酒政，作为一个那个皇所信任的一个的高官，我相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法老一定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觉得这个人好我就把他放了。我相信法老能够因为酒政所说的话会把这个约瑟放了。但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酒政提了约瑟的名字而约瑟被放了 的时候，再过来两年约瑟就没有机会能够为神去为法老去解梦。我们发现约瑟的人生里面总是看见神的手，并没有忘记他。当他要被哥哥出卖的时候，其中有个哥哥说不要杀他，另外一个说就把他卖了就好了。这个卖的过程的里面，好像本来是像皇子般的生活，突然间变成奴隶了。但是你知道吗，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他不被卖到埃及当奴隶，他就没有机会坐牢，他没有机会坐牢就没有机会为这个酒政来解梦，他没有机会为酒政来解梦，将来法老做了梦他就没有机会为法老来解梦，让他的生命从最低层提升到最高这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都要讲一个的看法，人忘了我们没关系的，只要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忘记，那就够了。人能够给我们的永远是他能够拿得出手的给我们的，也不会多的去哪里了。人能够给你的都是他能够剩下来的才给你的，不会多的去哪里的。但是如果神所给你的永远会超过人所给你的， 如果人忘了你，神记得的话，他所补偿给你的永远永远是超过人能够给你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别人的话，属于这个国家的话，属于别人的话，他们能够给我们就是那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没有关系，人忘了就忘了，但是神他要补足。所以第二天女儿回来，他说还是有神，还是有恩典的哈，还是有一些家长会过来 say thank you 的哈。我觉得也是神要给他一点的安慰哈，知道人还需要安慰的哈，否则什么都没有，真的也是很难过哈。但是真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约瑟的故事好好的提醒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是真实的。我们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都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只有神的安排，我们才能够超越了我们目前那个状况。所以我们为着神的纪念，我们要感恩，不要为着别人的忘记而一直在那里苦恼，因为不值得。因为告诉你 in reality 人是会把你忘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的事情。第二点也跟大家来看的，属灵人看透万事，讲什么呢？在创世纪的41章，就是讲到再过了两年啊，你看他白白坐多两年，坐牢坐多两年啊，但是这两年很有价值啊。当过了两年之后，这个法老又做梦了，然后这个酒政突然间想起，哎呀，原来以前有一个跟我一起坐牢的叫约瑟，他是一个懂得解梦的人，他就把这个约瑟介绍给这个法老，这个法老好啊，就叫他来为我去解梦。所以41章就是法老把他的梦告诉约瑟，约瑟就按照他的梦来解释给这个法老知道。怎么说呢？约瑟的人生很特别。我跟大家讲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提到约瑟的人生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第一件是衣服，第二个是梦。约瑟常常被衣服所累，他那个彩衣让他失去了自己的兄长来差不多要把他杀了他被他的祖母抓引诱的时候他的衣服又被他抓住因此成为证据被下在监里面去所以衣服常常成为约瑟的一种的致命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另外约瑟的人生的里面他的梦是很重要的，他不单只是自己做梦，他还是很懂得去解梦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理由，是因为他能够为这个法老去解梦。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个事情，约瑟知不知道他之所以能解梦的能力是来自哪里？在这个40章有一节的圣经很重要，40章的第八节这个酒政跟这个山长做了梦之后他们就约瑟就跟他们说了第八节，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将你的梦告诉我。所以约瑟知道这个做梦解梦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他在这个的41章的时候，法老来见他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来跟法老说在15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十六节，约书回答说，约回答法老说，解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呢，能够解梦的能力不是那个人，乃是神自己透过这个人才能够解梦。所以当法老听见这个约师所解的梦之后啊，约师提议说，你就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能够来管理这些事情。然后法老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在41章的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我们岂能找着呢啊。所以呢，当那个约师解梦之后，这个法老能够看出约师的人的生命里面是有着神的灵的同在。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今天我相信你听过这样一句的话啊，很多人都在说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机会是留给哪些有预备的人，还是说机会是留给哪些预备好的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很多人听过这个句话，也被这句话的观念所影响，所以呢，人常常都在哪里做预备，等机会，希望预备好了，机会来了就得到了。问题是，预备什么？预备什么？机会是留给那些预备好的人，问题是预备什么？很多人认为，当我预备的是把我自己提升了，比方说我学多一点的技能，比方说我拿多一个学位，比方说我认识多一些的朋友，建立这个朋友的网络更大，所以我准备我自己，让我可以有这个能力来接受这个机会的来到。为什么人会这样想呢？因为很多时候人总是想着这个世界是谁在管理的，谁在掌管的。很多时候人心目中常常还是以为这个世界是人在管理的，机会是人给予的。所以当人有机会的时候，就是人给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靠我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能力，所以能够抓到这样的人所给的机会，我就能够把我提升了，就得到更高的一个位置。但是人忘了，真正的世界是谁掌管的？不是人，是神。是神掌管这个世界，不是人掌管这个世界。机会不是人给的，机会是神给的。所以当我们这句话，机会是给哪些有预备好的人，我们就要问这个预备是预备什么。如果只是提升我自己的能力的话，不一定能够满足神所给这个机会的要求。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这样一句的话，很有意思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他说，只有神知道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很重要的一句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呢？除非人里面有着神的灵，人才能够参透神的事情。为什么约师能够解梦呢？因为他里面有着神的灵。这个梦是从哪里来呢？这个梦是从神而来的。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神的启示，所以呢，神还是藉着梦向人表达他的心意。所以在古代里面，神透过梦来告诉人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神给人梦，也给人有能力，神的灵同在来解释这个梦，因为这是解释神 的心意。所以在约书的人生的里面，他对梦的理解，他知道这个不是从人而来的。所以在41章里面，他讲到这个梦是神给你的，法老的，是要将要成就的事，所以必须要按着神所给的灵才能够明白这个事是怎么样发生的。那就他为他一一的去解释，结果呢，四就按照这个约书所解的，真的有七年丰年，七年的荒年。结果呢，透过约书的努力，把所有的埃及的财富都聚集在法老的手中。今天我们常常在问，常常在说，今天是一个什么的时代？今天是一个资讯泛滥的一个的时代，人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呢？以前就是说打开电脑就可以得到了，现在说随手就可以得到了，因为我们的手机那个的功能比我们以前的电脑还要强太多了所以我们的手机随时随地，你要找什么东西，你要知道什么的资料，你就按一个钮，所有这些 information 都出来了，都可以知道了。比方说你要明白刚才我说的40章41章怎么样的解释，你不需要坐在这里听我唠唠叨叨的在那里讲，你就要上网一按钮，你就所有这些的你要知道的背景啊，解释这个字怎么解释都出来了，指示篇上百篇的文章都可以放在你面前，让你完全知道这两章圣经在讲什么。问题是，你知道所有这些的资料，并不代表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每个人透过这些资讯这些 media 传媒，我们都知道是可以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要发生的什么的事情，但不代表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神在这些事情上他的心意如何，是不是？我们发现一个新闻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看见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出现我们从来不知道。保罗说属灵人看透万事，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灾难，越来越多的一些怎么说呢不如意的事情从人的感情的层面来说，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上的灾难的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没有人一个人看见什么地方有地震、海啸、什么那个龙卷风破坏了、杀死了多少人，我们会高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的。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来解读这些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看这些事情？从人的情感的层面上，我们会难过，我们会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对神的心意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必定是走向这个方向的，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这个是人错误的，还是说一个以为的假的一个的想法，人能够改变改造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个是不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多的灾难，越来越多让我们很无奈的事情出现，但是必定会朝这个方向走的。那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眼光来面对这个的世界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一个属灵人看透万事的眼光，来去明白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事情，我们用一个怎么样的眼光来解释这样的事情的出现。当我们看见灾难的发生，我们不单留在哪一种 很怎么说呢？很不舒服，难过的一个的状态的里面。当我们看见灾难，我们明白原来这个灾难世界是朝向这个败坏的向前走的时候，我会为这个事情，我还能够有这样的平安，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度过每一天。为什么？因为世界将要败坏，基督会再来，我们将会被接到天上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永恒的了解与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一些的苦难的事情，就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苦难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原来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人有苦难是个自然必然的现象，人能够平安是不必然的，是一种的恩典。原来我们能够有平安是恩典，不是在灾难当中没受伤才叫恩典，我们每一天能够有平安已经是一种的恩典。越是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所以当他解答解些的梦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眼光来去看，来解释法老所解的梦，以知道他能够被提升坐在高位上。机会是留给哪些预备好的人？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生命，让神来掌管，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神来引导我们明白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不再是一种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一种无奈，乃是一种的主动，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可以有正面积极的一种的人生。时间关系，很快讲到第三点。第三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苦要忘了，恩要记。在这一个41章的里面，时间过得很快啊。越是从一个年轻的被卖的去埃及当为奴的一个的年轻小伙子啊，已经长大了，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了，在哪里几十年的光阴就过去了。从越是的人生的里面，他经过许许多多的高高低低啊，被人忘记，被人谋告，被人陷害，所有这些经历他都经历到了。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来看41章51节。41章51节可以说是越是对他的人生所有的一个评语。41节是讲到他越是生了两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51节，越是给长子起名叫什么？马拿西。如果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是一样，那里有个小字，这是使之忘的意思啊。然后下面说，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忘了什么？父家兄弟们对他的哪种的仇恨啊，哪种的伤害啊。然后52节，他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啊，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了，啊，所以越是在他人生里面，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代表了他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的心态。他面对过去那么多人生的受苦，他说，神让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所有这些受苦的事情最终所带来的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他要把这些的苦忘了，这些再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人生里面再不成为苦毒了。但是同时 他有记得神让他在这样一个的环境里面让他昌盛起来，让他富足起来，所以他纪念神给他的恩典。所以苦我们要把它忘记，因为我们要懂得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过去这些苦我们知道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以知道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祝福。但是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苦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把恩典两下子忘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苦毒的里面，以知道我们的人生没有经历神所给的那种的丰盛的人生，那种喜乐的人生。我们要学会一个的事情，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把这些苦、过去的灾难、过去所有这些不如意，我们要从主里面交托过去。神给我们承受的，无非我们能够承受得起的。既然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想一想，这些东西让我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以知道我可以更勇敢的、更坚强的向前面走。人忘了你，是的，很难过的。但是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所靠的不再是人，我们靠的是神。前段时间忘了谁介绍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不是？最近大陆很出名的这个电影讲这个贪污这抓那些贪官的那个的电视剧当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让我看见，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是真实改编过来的所以里面的人物所表达的也是非常多的真实的层面。只是整个的电视剧里面，把不同的贪官，他们之所以腐败，是因着有不同的背后的原因促成他们的腐败。有人是因为哪一种的权位权柄的缘故，他不是贪钱，他是爱他的权，他是为了权的缘故而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他要保存他的权柄。有一些是为了美食，有一些是为了钱财，各样的不同的理由造成那个人的腐败。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因为我看了我就忘了这些东西他是那个警察局的局长还是什么，我忘了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尖角，就是说那个为什么他会腐败，是因为他里面的一种的苦毒，因为他出生不好出生不够好，他是一个贫穷的人家出来，所以呢他非常努力，其实他有理想，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的出生没有机会没有门路所以他不能够爬上去，他不甘心被人轻视里面一种的不满足所以他就娶了一个能够帮助他爬上去的一个人作为太太他不爱他，只是希望能够靠这个的关系他能够爬上去。所以当他娶这个太太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对自己更不满足，更苦毒，他要更用各样的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能力。他的腐败是因为他里面的苦毒让他要证明他是 OK 的，他是不断腐败下去，这是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要让 别人看见我是 OK 的。他苦读，因为他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是当他娶了这个太太，更觉得别人看不起他。当他爬上去，又觉得别人更看不起他。所以他不断不断不断在那里来败坏、腐败、爬上去。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的当中的问题的所在。今天我们内心里面所处的一个的情况，常常影响我们人生正常的发展。如果越是他还牢牢的记住他的兄弟是怎么样卖他，牢牢的记住这个主人的老婆怎么样来陷害他啊，这个主人从他身上得福，但是竟然不感恩啊，他可以把所有这些对不起他的人，当他当上了宰相之后，他可以有权把所有这些人都杀掉。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的人生永远活在苦读的里面，他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但是约瑟的人生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的美好，就是他能够在不如意的人生的里面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眼光，看到是神指使的手在做，以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了益处。所以到了最后，他的兄弟来见他的时候，他们都害怕到要死了，觉得哇，这个弟弟现在这个位置随时把我们杀掉，那怎么办呢？后来他的父亲更死了之后，更没有可靠了，他们在那里非常慌张的时候，约瑟跟他们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你就可以明白约瑟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人生。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他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来杀你们呢？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就是约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透万事。虽然他被卖是哥哥们的错误，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神容让这些错误发生在他的身上，目的是要成全了将来这个的救赎。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从约瑟的生平，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不要把人的盼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你会失望。你要将你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人把你忘了没关系，神记得。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当我们谦卑来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抬高起来。神所给我们的一定远远超过人所给你的。不要为眼前这些的困难苦难，这些的好像不 make sense 的事情，看成是一种永恒不变，将来就是这样。没有，这个都是人生的过程。有一天神能够用你今天的痛苦成就你将来更大的祝福。愿意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的心智，像这个约瑟一样，我们把神把苦难的事情忘了，只记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圣经是真实的，虽然是几千年前的故事，但是里面所讲的跟我们今天人所面对的还是一样。 越是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常常被人去遗忘了，没有纪念他的好处，但是主你没有忘记他，你知道什么是对他好的，你让他面对个人的苦难的时候，为的是要让他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地位。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面对人生不如意的遭遇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期盼着等待着主你怎么样把我们经过这些的困难，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就像约瑟一样，也帮助我们像约瑟一样把那些苦都忘了，把你的恩牢牢地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的里面，常常享受与主你同在的那份的甘甜，那份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